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 Kevin 老板几分钟。您现在收听的是第九集。大家好，欢迎收听 Kevin 老板几分钟。我是 Kevin，今天来到了节目的第九集。这一集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所的一个生活。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台积电的工作之后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进入研究所的一个生活。我相信有读过研究所的人一定会有感同身受。如果没有读过研究所的人，应该会很好奇我们研究生到底在做什么吧？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就要开始说起喽。刚进入研究所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抱持着比较紧张又兴奋的一个心情。除了换了一个环境之外，你还会认识新的朋友、同学，陪你度过这2年的研究生活。回想起我的研究生活，我自己过得还蛮充实的。在硕一的时候，其实课程都还蛮多的，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报告要做。那我们这个科系刚好又是号称是报告系，所以每一个课程都有报告。我还记得那时候，不知道运为什么特别的不好，就特别衰，就跟我一个同窗的好友，就是那个运啊，不知道就是怎么说，就是每一次可能这一学期的这堂课，每个人报告一般平均都是2次左右，但是有可能会有多一次的时间，所以有一些大部分的人都报告可能是2次就好，然后有的人就是3次。好死不死，我跟我那个朋友真的就是衰到爆，很多课程多一次的都是我们，我们就觉得天哪，是不是去该去拜拜了？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常常都在研究室里面做报告，真的就是可能这个礼拜可能有2个报告，然后可能下个礼拜又有什么样的报告，就是一直持续的不停的在做报告。假日的时候也常常跑来研究室，就2个人一起在研究室里面度过假日。但我们2个培养了一个蛮好的一个默契，会想要把事情做好之外，然后我们就是也就是有点像是革命情感，真的就是培养出那样的一个感情。有时候一定报告很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压力。我的个性就是想要把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好，然后亲力亲为的把它完成。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可以做到最好，我就喜欢把它做到最完美。我曾经听到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心里特别暖，就是说：“Kevin，你不要什么都自己扛，我们是团队。”我那时候听到他这样讲，我就觉得心里就觉得很暖很窝心。我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同侪之间的频率、个性，可能想把一件事情做好，我就觉得很感动。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就是觉得很窝心。这句话让我放心很多，就一起常常把所有的报告都一起把它完成。曾经有一些人跟我分享，他在研究所的班级生活就如同是小型社会一样，可能有很多小圈圈、小团体。可是我们班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班的感情真的蛮好的。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同学他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刚好是从中南部那边上来念书的，那时候大家真的都齐心的在帮他解决问题。有人就帮他马上订回家的高铁车票，然后可能他还要回去拿行李。有人问说要不要载你回家，先去拿行李之后再载你到车站。就大家就同心协力的在帮他这件事情，希望他能赶快回家。我在旁边是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看了真的很感动。我会觉得天呐，大家也都太有爱了吧，就是真的都是很好心的，想要帮助他赶快回家。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觉得有点想哭，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大家可以为了一件事，然后想说可以赶快帮助到你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暖心。这是我在班上的第一印象，觉得哇，好感动哦。后来我慢慢观察，其实班上每一个人都真的都还蛮暖心的。而且真的感情都真的还蛮好的，只是每一个人表达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是比较主动上前关心的那种行动派型的，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默默的，可能用文字的方式，可能给你默默的加油打气鼓励，所以每个人的爱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这个伴我觉得这样的组合还蛮有趣，每天都还蛮温馨然后开心。有时候可能我们之间有的人可能稍微比较晚来，那刚好快上课了，就会帮他把书啊然后文具啊还是笔记型电脑帮他一起拿到教室里面，他直接进教室就可以到我们上课的那间教室里面去。然后也有互相教对方起床，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爱睡觉啊，然后都比较不会准时起床，那没有关系，就是每一天都打电话 morning call 这样子，说欸你要起床咯，大家都会互相的去帮忙，就真的就是像是家人一样，非常有爱。当然也会就是适时的关心，因为有时候其实课业压力算是真的还蛮大的，当有很多东西就一直不断的加在你生活之中，说真的有时候是需要喘息的空间，那班上就会大家一起彼此的聊天啊，然后什么都能聊，开玩笑啊，然后或者是一起去疯啊。班上其实有蛮多开心果的，就是会带动一些气氛，然后每天都是去做一些有的没的的那种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忆，是我们那时候都喜欢用手机来录就是大家的那种影片，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面其实都有蛮多硕班同学那种比如说整人的啊，还是说那种就是好笑的，然后就是出糗的，什么什么一样的影片全部都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然后有时候我到现在有时候还会回顾一下，就是这些好笑的人事物，就觉得很有趣，很值得去回味。因为感情好，所以我们都会一直聚集在我们的研究室里面，那我们研究室就是我们的小天地一样，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有一些课就是需要我们去外面比赛，所以我们就是准备比赛啊，然后功课这样子，每天都不停的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之中。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硕二的时候，我们有一堂课，然后那一堂课其实就是我们简称就是大魔王的课，那堂大魔王的课就是要我们去比赛，因为比赛也算是课堂里面的一个成绩之一，所以我们必须就是一定要去参加一项比赛。然后这个比赛我们就是四个人一组，我们为了这个比赛企划书不停的跟大魔王沟通，大魔王就是会一直需要我们去改很多东西。那一次是我觉得最疯狂的是我们在研究室里面待到凌晨快要天亮，为了那个企划书的脚胶，我们真的就是赶到凌晨四五点到我们朋友家去休息。那时候是觉得是最疯狂的时候，居然可以为了一份报告然后四个人就是熬夜通宵在研究室里面，最后一个在学校里面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回忆，就觉得天哪，就是怎么可以热血成这样，而且不是因为玩，而是因为要做企划书，所以非常的惊人的一个毅力。另外我读书也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觉得在硕班的同学都还蛮有爱的。在第一集就有跟大家分享过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不会玩游戏的人，就是堪称是游戏黑洞，人家可以 carry 全场而我 sorry 全场这种事情。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好，真的超级有耐心带你玩游戏，比如说像是吃鸡的游戏，还有就是桌游什么阿瓦隆啊狼人杀啊这些，他们超级有爱。另外我觉得学到应该就是麻将吧，我学到麻将真的是超级好笑的。到后期我们硕班要毕业结束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疯狂在就是很多就是打麻将很厉害的人就来就教我跟不会打麻将的人，天呐，就是真的很好玩，动脑啊然后打麻将，就是变得有点像是后期就有点像是麻将养成训练班吧，就是让你快速的培养自己的麻将能力。跟他们打麻将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除了动脑之外啊，然后就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开心果就会除了带动气氛，然后就是耍一些小技啊，然后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所以这是在硕班的话是养成另外一个技能嘛，就是玩游戏的技能，就大家都很有爱， 然后也因为疫情关系，本来说好想要一起约大家去玩密室逃脱，然后结果也因为疫情关系，然后就没有办法去玩。不过之后如果情况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再就大家一起去玩密室逃脱。那我对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我选了一个我当初最不愿意选的一个论文的一个类别。我们的论文类别有分，比如说是经贸类、行销类跟财务类。在硕一的时候，我就是上了一堂财务课，我真的很不喜欢财务，就是认为觉得说，好吧，那就是论文我就想要走行销方面，我就不想走财务方面。可是后来硕二的时候，就真的就翻转，遇到一个蛮好的财务的老师，他就是很像妈妈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好，我觉得我的论文要找他，就整个是瞬间的翻转。那时候还很铁定说我绝对不要选财务，不过不知道还是早晚还是会碰到，所以我居然又去选财务的方面。可是刚好因为自己有在另外接一个企划书的一个 case， 所以那时候用到财务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教授的那个财务的教学内容是刚好可以用在我企划书里面的一个财务，所以我觉得他教的非常的实用，就是应用 Excel 的软体，然后去把这个财务编出来这样子，然后刚好我的工作是有可以用得上，所以我觉得这堂课是蛮有价值的，然后所以我就蛮喜欢上他的课，然后他也很有耐心，像妈妈一样这样子，所以真的就是有时候也会是有阴错阳差吧，也或是说就是可能你越逃避的结果就越遇得到。我觉得这句话有时候听听也觉得还蛮认同的，蛮很讨厌，然后可能遇到了，然后刚好遇到不一样的人，然后可能就让你就是会变得想要去选择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发现其实也蛮有趣的，可以学到蛮多东西。但其实研究生最终遇到的最大的压力来源一定无非就跟论文有关系啦。但其实我自己写论文的途中也是有蛮多挫折跟不顺的。在暑假的时候就开始在讨论说就是题目的方向，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读了超多 paper，教授就会准备很多 paper 给我去阅读，然后从里面去做功课，那其实就是开始慢慢都会有一种压力的形成，然后就是定你想要做的一个主题下去之后，因为像财务就是比较属于像是要走跑数据的方面，所以就是不停的去跑数据抓资料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途中其实有遇到的挫折是数据怎么跑都跑得很不顺利，也可能是因为这些资料就是在可能在其他国家它是好的，可是在台湾可能就没有一样的一个效率，所以就是那时候跑的就是蛮辛苦，就是一直不停的跑，而且我跑的数据还蛮大的，就还要分很多细项类这样子去做。那时候压力挫折的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些人就对我真的还蛮好的，有遇到蛮好的都有陪我一起度过，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像硕班的人，就是大家都可能互相关心啊，然后就是聊天让你放松，然后也有人带我去看展啊，然后带我去很多很多地方或咖啡厅换地方去做，所以我觉得还蛮感谢在那段期间就是和我一起走过或然后甚至还陪我一起度过的人，所以会觉得很幸运，就是在这段期间其实有很多无限的压力跟挫折，可是大家都是陪你一起，有的人是刚好可以跟我一起走，然后有些人是另外可能一些缘分就刚好在那个时段陪你一起走过来，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激这些人陪我走过来的。到后期可能数据跑出来之后，然后也是再怎么样去努力的去找到很多数据去跑，可是仍然这个研究的事实就是已经是这样定局，但其实后来以后也没关系，我们就实事求是嘛，把它写完之后还要历经的就是口试，大家其实都蛮紧张的，怕哪里做的不够好，然后哪里不够完善，或是研究的地方是不是还可以再补充说明。 我那时候也是因为评审委员们他们给一些建议，后来我后期就口试完之后，我所有的数据又再重跑一次。其实完成一项学术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可能要花，真的要花很多时间，你可能牺牲掉很多，比如说假日啊，然后还有就是心情上可能会有受到一些影响，可是还好这都熬过了，就是刚好有朋友啊，还有一些就是有缘分的人在你身旁，这样默默的这样陪着你，也遇到了一个蛮好的教授，就是真的是陪着我跑数据这样子，我们一直去不同的尝试，所以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就是即使我选择了一个我认为自己最不擅长的东西，可是我尝试着去学习，然后去研究，发现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可能刚开始还没有做吧，然后你就会心里就会有阻碍你的千千万万个理由，可能就是哦它好难，然后看不懂之类什么的，可是这些 paper 其实你看的越多就觉得哦模式好像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就会慢慢去习惯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也去让你帮助建立思考。很多人都曾经问过我说诶你觉得研究所到底要不要去念，可是我的答案就会觉得说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有些人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学位的一个文凭，那有一些人是想要从中去研究他喜欢的事物，每一个人选择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说真的，读了研究所之后，我觉得在思想跟逻辑能力真的会越来越好，比在大学的时候感觉那个深度又再深一点，你会去思考很多事情，也是会学会你训练思考的一种能力，这个学位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因为我学到东西。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硕班的费用包括学费、书费、生活费或是一些其他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拿钱来当做是投资自己的一个学位，而我给我自己的期许是希望我能在这边学到一些东西是我未来在职场上能用得到的，所以我会蛮认真去投入，所以每个人真的说真的想要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如果自己有找到喜欢的方向，或者是你今天进入职场一段时间，你想要再回来增加你的专业，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投资。我也还蛮幸运，每天在硕班都过得还蛮开心的，然后遇到这么多那么有爱又那么温暖的朋友们，然后同班同学一起去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事物，我觉得是一个蛮棒的一个回忆，也很珍惜。这就是我硕班的生活，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帮我按订阅或者是留言给我，如果有任何想要听的一些内容也可以私讯给我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